普京面临最大诱惑，习近平会趁机喐手。外媒称荷里活同北京喺度脱欧。美研究称 TikTok 影响对中共印象。西方担忧中共与伊朗嘅卫星合作。NHK 中国籍主播称钓鱼岛属中国。中非撞船，美国发声明谴责中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高层北戴河休假啱结束，外交部就宣布李强这个礼拜出访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与此同时，中共加强在台海和南海的挑衅，印太的稳定因此备受关注。欧洲目前局势紧张，英国金融时报说俄罗斯已经用核弹瞄准欧洲32个主要目标。另外，作为普京坚定盟友，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8号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已经将白罗斯1/3的军力部署在与乌克兰接壤的边境地区，而乌克兰亦在接壤区域驻扎超过120,000士兵。欧洲似乎有陷入全面战争的苗头。在这个节点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总理李强在8月20号至23号出访俄罗斯和白罗斯，与俄国总理米舒斯京举行定期会谈。毛宁谈到三方的关系时说，中俄关系排除外部干扰，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和白罗斯则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资深媒体人谢布志在新头壳发表观点文章说，李强出访估计只是在口头上对普京略表支持，而白罗斯忙住自保，亦没有能力调兵帮普京打攻入俄国的乌军，盟友怕引火上身不敢帮忙，普京自己可能亦不敢要求北韩出兵及向乌克兰宣战，因为担心引起北约参战被西方围堵。这样一来，西方狠狠消耗俄罗斯军力国力的计划可能成功。不过目前普京会不会用核武是一个问题，核弹是西方国家普遍的忧虑，但对普京来说亦是最大亦最不敢碰的诱惑。欧洲战局走向未定，习近平是否会趁机在台海搅局备受关注。台湾央广19号发表龚宇剑的文章，分析中共会不会打台湾。文章说，性格决定命运，他主动下乡做知青，躲过入少管所的命运，迅速抛弃失势的恩人耿彪，最后靠红二代身份终于登上高位，成为经历被习近平变异的心理和人格，可以用胆大深刻面皮厚形容他。他当年在正定官场的同时，亦都曾经私下里评论习近平为了政绩能屈能伸，真是面皮比城墙还要厚。文章分析说，按理讲俄罗斯陷入战争泥潭和共军贪腐严重，都会令习近平不敢喐台湾，但是普京明明可以轻易结束战争，令俄罗斯由泥潭中走出来，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在中国3年疫情期间，习近平防疫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甚至是经济面临崩溃，很多人在家监生被饿死时，习近平依然坚持动态清零毫不动摇，这个都说明在过度自恋人格分裂的独裁者眼里，人命低贱如蝼蚁。由中共官媒平时的表述来看，习近平迫不及待地要统一台湾，很多台湾名嘴认为这个就是口头恐吓，但如果观察习近平的性格，恐怕会有一个更可怕的结论，这个就是习近平有很多想法是真的想变成现实， 文章话针对会唔会打台湾，美国中情局嘅判断系会打，只要时机成熟，习近平会毫不犹豫动手，哪怕时机唔成熟，一个火星刺激到佢，佢一拍脑袋亦就打啦。无论是整个中国定是中共党内，已经没有人能够制止习近平。文章最后呼吁全世界要有清醒准备，台湾更要做120,000分的努力。外媒最新报道，美国大片在中国失去吸引力，荷里活亦越来越不注重针对中国市场推出影片，北京和荷里活正在脱钩。据自由时报8月19日转述 CNBC 报道，迪士尼电影《死侍与金刚狼》7月22日上映至今，已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但在中国只是排第15位。猫眼网数据显示，中国本土剧片《爪哇哇》同期票房收入是《死侍与金刚狼》的6倍。电影专家说，荷里活在中国吸引力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显现，封闭3年来中国电影院关闭，电影观众转向串流娱乐。南加大政治学教授史丹利·罗森说，在疫情结束荷里活电影重返中国时，中国市场已经变得更加封闭，中国由荷里活学到了一切能够学到的东西，现在他们制作自己的大预算大片，他们不再需要荷里活了。曾经到中国发展的荷里活资深人士史克里斯·芬顿这个礼拜在英文大纪元专访中也倾到这个问题。芬顿用自己早年的经历警告说，中共先是拉拢荷里活，然后就复制荷里活的技术，使荷里活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芬顿说，由荷里活到汽车、化妆品，中共在各个领域抄袭美国，美国人必须明白，美中之间只是发生一场非传统战争，美国公司不能够再为赚钱鲁莽地和中国展开业务，否则就是下一个荷里活。美国罗格斯大学非盈利机构网络传染研究所近期一项研究发现，同其他社媒相比， TikTok 上更难找到批评或披露中共侵犯人权的影片。另一项研究更发现，每日使用 TikTok 超过3小时就会更认同中共。研究团队在 TikTok、IG 和 YouTube 上共创建24个账户，分别搜索天安门、西藏、新疆、维吾尔族等关键字，并查看推送的前300个影片，将每个影片分类为亲中、反中、中立及无关。分析发现，在3个平台中， TikTok 推送到中共负面的内容最少，例如在搜索天安门时， TikTok 的推送超过1/4被认为亲中共，多为所谓的爱国歌曲、旅游促销或风景名胜，完全没有6/4天安门大屠杀。相比之下， IG 推送只有约16%亲中共， YouTube 只有约8%。 NCRI 主任兼科技长芬克斯坦表示， TikTok 与中共不同之处在于，有关中共侵犯人权的准确资讯会被精准剔除。团队同时进行的另一项调查更发现，每日使用 TikTok 3小时及以上的用户明显更认可中共的人权记录。 TikTok 发言人反驳这个研究成果，称研究未经同齐审核，本身具有缺陷，研究团队亦强调分类方式涉及主观判断，虽然他们努力降低偏见，但仍然可能存在因个人解释不同产生的差异。美国机密评估报告指，伊朗准备和两家中资卫星遥感公司合作，加强收集针对美国、以色列的情报，提升弹道导弹瞄准精度，并令伊朗获得弹道空袭的预警讯息。 据德国之声8月19号报道，华盛顿邮报获取的一份美国机密报告详细记录中国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微纳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之间的频繁往来。中国长光能够生产分辨率达到30厘米的低成本卫星，北京微纳研发的卫星亦能够实现50厘米分辨率，这个都是远超伊朗目前最先进卫星100厘米分辨率。中国长光和北京微纳迄今没有受到西方制裁，两家公司亦没有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查询。2015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解除大部分对伊朗的核制裁，中共和伊朗的军事合作因此再度升温，中方并达成向伊朗提供卫星导航技术的协议，提高了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精度。2021年中伊签署为期25年的政治经济合作协议，进一步加强同盟关系。日本放送协会19号下午1点的一档中文新闻直播中，一名中国籍主播突然间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掀起轩然大波。这个男主播在报道关于钓鱼岛的新闻时，突然插上一句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一字不漏直播出去，引起日本舆论哗然。日本放送协会急忙发道歉声明，指这名主播是中国籍，和 NHK 下属机构有合约，自2002年开始将日本新闻翻译成中文后再以中文播报。日本放送协会强调，这名中国主播的言论是个人意见，不是原稿内容，下属机构将解雇这名主播。日本产经新闻前台北支局长池坂明夫在社媒发文表示，日本放送协会是公共媒体，是全体日本人缴费维持的，这件事不单止损害媒体信用，亦严重影响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的形象。池坂明夫批评说，中国政府用抖音、小红书来推行所谓的爱国主义，好多中国小粉红、中年粉红已经失去社会常识和职业道德，经常做一些违反常识、破坏规矩和法律的行为，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8月19号就中非海警船在南海仙宾礁附近相撞发表声明，表达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谴责中共对合法的菲律宾海上行动采取危险行动，呼吁北京停止它的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声明强调，中共船只鲁莽操作，故意和两艘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碰撞，造成菲律宾船只结构性损坏，中危及船上人员安全，这个是中方升级紧张局势的危险行动。声明重申，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适用于在南海任何地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的武装攻击。菲律宾与中共船舰19号在仙宾礁争议海域发生碰擦冲突，事后中共海警称菲方故意冲撞，责任全在菲律宾方面。菲律宾就反驳说，中共海警船进行具非法和侵略性操作，并强调事发海域属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